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最近是清明节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其实有些人呢，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哈。那种悲伤啊、难过的心情，有时候并不是只有这个家人，就是清明时节想起来会有那种惆怅的。很多事情其实存在着，被欺压或者是不公平，你想来的时候都蛮容易是义愤难平的。不管是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的事情，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我觉得第九集的《女王的眼泪》，就是金秀贤跟金智媛所主演的，朴智恩的编剧，就是《爱的迫降》，来自海洋的传说，来自星星，蓝色海洋的传说，来自星星的你，朴编剧。我觉得他在第九集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很符合现在黄子佼的这些有关于不管是性骚扰还是怎么样的一些相对于一些 Me Too 的案件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这个世界上充满着不幸，可是我们要能够使不幸尽量的减少啊，就是在第九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突然的财阀的家庭，遇到了变故，好像觉得一切的不幸，他得到了脑瘤，家里又出了大事，家里这个家族企业的经营权被夺走，是啊，充满着不幸，每个人都哀天在啊，这个叹地的。可是金秀贤在里面作为这个贤佑男主角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使不幸减少。所以我自己的感触是看到了这个黄子佼的案件哦，我们平常录 podcast 都非常的冗长，但是呢今天黄医师挑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说我自己觉得的这个重点。好，首先呢，大家知道黄子佼的事情吗？有些人呢，如果没有仔细去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提醒一下，比如说今天的 Line Today 一评新闻网，一评新闻网的一个标题是黄子佼诉讼未结束 ，Me Too 吹哨者啊，还有一个女孩告性侵。那么是记者吴慧晶的综合报道，他说黄子佼去年六月卷入 Me Too 风暴，被网红这个 Zofia 与另外一位女子小芳化名指控强吻，又拍裸照。台北地检署周三呢，也就是四月三号，侦结两案，分别不起诉牵结，但是另外查出他是色情网站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片中呢，网购的 A 片中有七部是少女，就是未成年少女的不雅片，让他再度深陷丑闻风波。 Zofia 今天呢，就是七号，四月七号的时候，在脸书呼吁，请大家不要忽略，还有一位女孩是告黄先生，也就是黄子佼性侵的，并且透露该女身心灵严重受创，目前还在看身心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照顾。那么 Zofia 呢，是在去年六月在脸书指称，十多年前呢，他年仅十七岁的时候，那就是未成年，管你当时是定义二十还是现在的这个十八啦哈。不过现在好像是定义是十六了，是吗？好，总之他当年呢，就是只有十七岁的时候，被某位演艺圈大前辈强吻，对方道歉之后，他答应去探班，却从酒店房间里面遭对方说服脱掉了上衣，替他的这个艺术展拍照。据了解，黄子佼涉嫌强吻 Zofia 的部分呢，检方依据相关事证认为属于性骚扰范畴。拍裸照的部分，因为被害人已成年，黄子佼也未强迫脱衣，所以属于私德，因此被告呢，被害人没有提告，那双方呢也就达成和解牵结。 小芳呢则是指称2013年他还在念大学的时候，黄子佼找他拍摄艺术展主题人鱼，要求背面全裸，但是黄子佼当天却提出额外的请求，要他做出假装性爱举动，甚至呢脱下自己的衣服躺在地上，要小芳把他当作是假人，做出模仿性爱的动作。检方侦讯之后认为小芳的部分事证不足，而且双方已和解，因此不起诉黄子佼。不过黄子佼涉案呢不只是这两件，去年的八月媒体报道说，诶，他在被曝性骚扰案件之后呢，又遭女子控告在未成年时被邀请拍照，最后却被性侵，但是呢黄子佼否认性侵是合意性交。Zofia 在今年透露说，哎，在他的脸书自己有持续跟该女联络，对方身心严重受创，目前还在看身心科。我不想要太刺激他，要他站出来呢太残忍。Zofia 也心疼说，对方的心地很善良，当初我跟他说我要去地检署拒绝的时候，他怕我被记者认出来，我那时候的发色是比较明显，还问我需不需要假发，他可以送来给我。我们素昧平生，但是他却愿意对我伸出援手。 Zofia 提醒大家，黄子佼并未全身而退，去年他呢也就是第三个女孩子提告性侵，目前判决还没有出来。黄子佼的说法是为了艺术而做的合意性交。好，那整体的事件呢就是风波非常的大。我认为呢这个社会目前的氛围就是有两派。好，第一派呢，哎，其实是严厉的谴责，大声的挞伐。那第二派呢，其实是说啊，这个黄子佼啊，这样子已经是到底要追杀他到什么程度呢？不是已经就是不起诉了吗？点点点，好，就是属于就是说啊，要温暖呐，哈，怎么可以对黄子佼不温暖？我觉得大致上分为两派。那首先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网红都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很多的意见。黄医师的看法是这样，首先只要是持有未成年的人，也就是未成年的少男或者是少女都一样，只要是你持有未成年的人的性爱影片，那就是犯罪，这没有第二句话，那就是犯罪。好，诶，我们有一个网友呢来留言说，来呛瞎说，强奸才是比较有问题的吧，看又怎么样，诶，你持有就是犯罪。好，所以在这边第一件事情要破题的是，持有就是犯罪。那另外一位中年少女说得很好，如果照说，诶，看又怎样，强奸才是有问题，才是更可怕的吧，那就表示说你是不是同意在路上被打都没关系，反正还没有打到死。好，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好。那第二件事情，孟耿如好像有人说他是被责备或是怎么样，那黄医师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孟耿如是有错的，错在哪里呢？第一个，这不是他的事情，他为什么要一直出来发言？好，就是他，你要想的是他为什么出来发言。比如说你家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不是有位这个那个国防部的部长的儿子还是什么，也是陷入丑闻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自己不是独身一人没有错，你可能会有家人，那家人的犯错可不可以就是说，哎，知道呢还是不知道，还是要怎么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认为孟耿如他还是有错，他的错是第一个是，我觉得女生不要把老公，好，就是以太太来讲，不要把老公的错揽在自己身上，不要做一些无视这种过错的一些推诿卸责或者是假意的道歉。因为什么叫做假意的道歉呢？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环境，特别是演艺环境很奇怪，你在其他的世界各国几乎很难看到这样。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因为地狭人不灵。好，人不灵的意思是说你会发现演艺圈的人他照样做错事，跟其他圈子的人做错事有什么不太一样呢？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没关系呀，好，过一段时间好，就是大家就忘记了。所以其实在错误的认知上并不强烈， 比如说黄子佼的经纪公司透过一位律师，那个律师你去查他的背景其实相当的斐然嘛，可是他说出来的话是警察出警七部未成年少女的影片。那黄医师认为是只要持有就是犯罪，什么叫做警持有，对吧？你警杀一个人跟杀七个人是一样的事情吗？就是差 我个人觉得你就是杀人嘛，你就是犯罪嘛。好，那所以黄子佼的这件事情不应该太要拦起来，或者是试图 cover。 你看他周围的人都说什么话，张小燕他的恩师认识了他30年以上吧，好，栽培他的人，诶，人家问说根据新闻的报道，诶，说黄子佼最近怎么样，哦，他有在进修啦，带第一句话是带小孩，然后是进修，然后呢音乐，好好，然后就说有换电话号码没换电话号码之类的事情，这是什么？这个也是也没有诚心的道歉。好，那没有错，他们并不需要为黄子佼的罪行道歉，所以到底错在哪里？黄医师认为孟耿如的错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变态，还是想要继续的借着他的名气团购去讨生活。哎，就是这样。那所以很多人会支持孟耿如这样子的行为哦， even 她是女性他们都支持。为什么？我认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组人嘛，好，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网友里面提问的，我们网友提问什么呢？就是说明明这个是不正确的事情，为什么演艺圈出来的人踏伐这么少？估计呢是大家会觉得说不是怕黄子佼，是打狗还要看主人，估计是哎，张小燕后面这样子累积的几十年的一个权势啊，或者是认识什么人脉啊，震惊，以至于说大家觉得既然张小燕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好继续的啊。以媒体方来讲，非常有可能就会说啊，这个也不用报道的太 over 吧，他的经纪公司把律师函置顶的是蛮严厉的嘛。好，所以大家就想说啊，这样有可能。所以周边的人的态度会影响，就是大家就是黄子佼的反应嘛。黄子佼其实躲起来没说话，可是孟耿如一直说啊，好，或者是说那个张小燕人家去访问他，他不是主动，他是被动，但是被动的时候他说的话是这样嘛。所以孟耿如的错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变态，可是还想继续借着他的名义团购讨生活。黄医师的看法认定他觉得是大概属于这个类型。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像不能够讨伐黄子佼的人的心态一样，其实就是非常演艺圈为什么全部晋升，为什么媒体部分不能够强烈的这个讨伐，我认为就是还是华人的陋习，就是有关系好像他做什么都是可以，有关系就要人情义挺，是不是有一个交信的制作人还会说什么啊，黄子佼是我的朋友还是点点点点点。好，就是哎，所以那我认为张小燕的问题是在哪里？我是觉得他认识一个人，他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了，就是说他看人看事情应该要比大家来的精准的多了吧。如果真心关心这个人，那表示说大家都说他这个做人很温暖啊，很会关心人的话，他不可能30年来，我认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黄子佼是这样的人嘛。所以假设他知道的话，那这30年来不是包庇纵容是什么？那假设他不知道，他现在知道了，他的行为还是包庇纵容吗？对，所以有人来呛黄医师说，因为黄医师的发文里面有 tag 张小燕小姐啊，好，因为我就想知道他有没有包庇纵容啊，我就想知道他的说法，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会怀疑说媒体是这样子的，好像晋升，大家知道吗？黄医师非常喜欢的日本明星恰克与飞鸟里面的成员，你去查一下，他我们引号哈，只是吸毒，他吸什么毒？你要去查。就自此从日本的演艺圈消失了。好，后面的演唱会你就只有看到一位。所以台湾的演艺圈常常以就是说，你知道有一种说法，为什么有分成一派这样子一派那样子， 拥护的说法或者是公关公司请打手出来的说法是，我认为试图把这样操纵成这个王力宏的模式。王力宏在黄医师眼中还是烂，可是那是私德的烂。好，他并没有真的被法院定罪。那可是呢，他还是后面大家还是看演唱会啊，好，还是买票啊，还是力挺啊。好，真正不挺的可能就是如果你的老婆跟他有一腿，你大概就挺不下去，那别人觉得可以挺啊，大概是这样嘛。那黄子佼完全不同啊，他事实上一个缓起诉，还有就是被裁判了，就是检方120万元要罚钱，然后而且要写悔过书。他在整件事情上不叫全身而退，只是他透过了可能比较高明的法律战术，或者是这种事情他本来就很难有证据，所以他也很难就是到，因为刑法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他可能很难到某一个程度的这个还有他可能有认罪嘛，所以他可能获得的裁量就比较轻微。好，事实上今天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如果他这个事情发生在新加坡，你持有7件未成年的，还有今天翁达瑞教授，好，他有一个网友来贴，是啊，他写的是啊，他在美国，就是说，哎，只要有被查获，好，他基本上这些人就是会常常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那个原来的场域了，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这种人叫做变态，叫做怪胎，不会想要跟这种人做朋友。那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说还是可以跟这种人做朋友，基本上甚至还会觉得说黄医师不够温暖，是因为可能觉得说是同一个圈子的，可能觉得说哎呀不要得罪他后面的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温暖比较重要，是非比较不重要。就是我们的台湾社会常常有一个问题，不是风向不风向的问题，而是你觉得需要挺一个人挺到没有是非，或是你常常被这样子要求没有是非。好，比如说我说那位来呛黄医师的刘小姐，她说我只是觉得不需要去 tag 什么张小燕，她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好，我告诉你，蒋中正我也 tag 啊，只是他在地底下，只有清明节才能 tag。 为什么要牵扯到他？个人做事个人当，小燕姐是个温暖的人，好，但是他有 cover 啊，哦，比起我是说他有 cover， 他有一些掩护的言行嘛。比起一个要踏伐别人的人，哦，那你就是指我咯，你只觉得我踏伐这个黄子佼，对，我就是踏伐。比起一个要踏伐别人的人，我倒觉得许常德老师跟吴淡如的文温暖些。我不是黄子佼的粉丝，纯属感觉。那黄医师就直接的回复他，他不是经纪公司老板吗？经纪公司有出来发话不是吗？不是还把文章置顶吗？大鹏公司不是吗？不 tag 他，我难道 tag 诸葛亮？你们不敢得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是因为觉得舔对人比较重要吗？不要问是非，我们就请问，在这个世界上，温暖跟是非哪一个重要？你会发现，人的温暖是对象的这种差异性的给予的，你只是不知道的。所谓温暖的人，其实就是想靠同情捞钱给犯罪分子。既然那么喜欢帮助犯罪，你现在就去捐钱啊！没有是非的人脑子只是在盘算说站哪一边可以拿什么好处嘛，或者是说我现在不要得罪这个人，因为我后面可能怕没有好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我来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没有得到温暖。黄医师在2天前的粉专有分享，因为这个黄子佼的事件已经到今天可能已经算第3天了。好，就是黄医师有分享一则这个靠北 police 的全文。一个年轻的女警就是因为不当比例的处置而失去为自己辩驳活下去的勇气。可是呢，上面的人永远不会错，他这个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你可能要去看那个靠北 police。 但是我大致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这个追踪，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好，那她呢算是朋友当中呢，他的朋友留言好像是 还蛮 OK 的，也就是说出去根本就是气氛担当，更没有什么忧郁了，好，几乎是不冷场的。然后记得前一阵子出去的时候，他都是带着考警大研究所的书在念，他也终于的如愿的考上了警大的研究所。好，但虽然说他没有透露，可是呢好像觉得说最近过得不是很快乐。后来透过IG 的私讯问这个留言的什么护理师叔叔，是说哎，他们认识的立委他被退学了，他就跟他的这个以前的同学说，这个年轻的女警说他背了一个锅。好，那结果呢，因为可能他也没刚好就是发文的人也没认识什么立委，就没人帮上，今天就说他是已经自杀了。人死了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然后这个朋友留言是没有理解到说什么样的委屈让他需要自杀才能够自清，可能根本活着也没有办法自清吧。好，那再回去好，黄医师把这个新闻我们把它点进去，把它说的就是比较清楚。所以你去看在靠北 Police， 他这个倒是投稿2024年4月3号AM 就是上午九点的意思。好，他有一则文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地球文，所以黄医师也看到靠北 Police 9435逼死一条人命，警大至今还没有人要出来说明负责吗？官官相护到底是要归多久？他有几个标题，他这个标题好，大家仔细去研究，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去念了警大的这个研究所之后呢，其实你在这个社会上现在都通膨了，那结果呢他好像被疑似去偷了1000块，然后就遭人家呢就是说逼他签了一个什么什么书状的，等于是后来又逼他退学。那因为他有这个好像人家就是一个手上有握着他的一个把柄，就是1000块的窃盗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台南女警疑似曾经被控窃盗，导致她3年没有办法应试。曾经呢，就是说这样过不去嘛，今年还提申诉，好，然后现在是自杀，疑死自清。我们请大家自己去看这个问题是，有时候你知道，这个下面有一个留言叫高小如的，我是觉得这个心态，黄医师不是批评，而是你可以讨论。他说何必想不开，之前还有更扯的，经历过这个制度只是觉得这就是个没有逻辑的笑话，一些警察该做的是该加奖却没有人要做啊，一个考试的东西要加奖，学校靠积分考上没淘汰，靠实力考上的很轻易的被淘汰，点点点点点。好，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其实好像没有证据，因为警大没有出来说明，所以我们就说哎，好像没证据啊，可是你怎么会就说人家窃盗然后就签了一个这个书状。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签。任何人的压力好，这个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压力。好，那现在黄医师要提的是什么，所以你说温暖这个女警，她因为疑似1000元的窃盗案，他可没得到任何的温暖，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他没得到温暖，而黄子佼得到这么多温暖？所以黄子佼为什么很多人加油？为什么这个女警没有很多人加油？有时候黄医师也会问自己啊，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加油？这个也是很多人会自问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提出来讨论。其实人会加油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利益共同体，所以你如果没有被加油到，其实也不要太在意。你会觉得说那个人做的事情好像不对，或者是根本就是犯法，为什么会被加油？第二，他们可能是利益共同体，帮他加油的这些人有可能就是他也在看未成年的影片，他也在犯罪，他很希望这种犯罪的事情是被合法化嘛，或者是没有一个社会氛围可以阻挠他，不是说每个人看到他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恶心，但事实上，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社会气氛的一个拉拔战。好，所以你自己可以有主张的，但是我们的主张就是说要在不幸中，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比较不幸的，而这种不幸呢是来自于不同的遭遇，有些人可能 出生输在起跑点，身体不好。有些人是家里很贫穷，有些人是受到了各种性侵性骚扰，有些人是在职场上被霸凌，有些人是也许你怀才不遇。好，可是看到一个我们明明没有看他黄子佼主持三十年活得好好的人，大家却说他有才华。所以很多人，大部分人既然是不幸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减少不幸，我们才有办法突破那一点点阶级的捆绑，阶级的捆绑是很严重的啊。好，所以注意到就是说某个医学中心当年有一个这个很高的执行长，他也是被弄下来，但他弄下来我觉得是有原因的，我也蛮讨厌他的，可是当年也是一堆人帮他加油啊，我们也是觉得说他为什么要帮这样的人加油，你不是受害者，你不是被压迫的吗？对不对？好，长期作威作福，为什么这个油还加得下去？所以我们举一个高雄大举为重女士，以前好，她高雄大举为重 女士，她是某科内科医师，然后呢你知道这个药厂呢就是会有那个业务代表，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高雄大举为重女士才明白以前一个药厂的药商的业代跟她说的话，因为那个业代就是对她态度很差，可是他专门跟心脏内科总医师打交道，请吃饭送礼，完全不理高雄大举为重女士。好，那你就很多人的遭遇都是这样子嘛。有一次呢，这个业代就用很差的态度跟高雄大举为重女士说，人呐、啊，就是电线杆上面的小鸟，站在月底下的身上的鸟屎就越多。所以意思是说什么，高雄大举为重女士是站在底下的，人家对我差也是应该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就是群众有一股声音的话，我们必须说这个社会真的有阶级有分级，没有错的。中下阶层的人他们真的是比较喜欢，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都在中下阶层，真的中下阶层的人要怎么求生存，他是踩高捧低啊，所以这个道理就绝对不会是吴淡如懂的道理，但是黄大米会懂。但是黄大米懂了这样的道理之后，他不是说啊怎么减少不幸，他会试图的去挑出阶级的对立嘛。从上次的加利利的事件还是加加利的事件，我们就看得出来。那黄医师的看法是这样子，大家有人懂这个道理，有人不懂这个道理，很多是源自于你的出身，还有源自于你后面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成功。好，那所以我们会问说，所以很多人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加油的声音不加油的声音，主要我觉得还不是风向，因为事情的道理就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女警的这个 case， 好，就是警大还没有出来说明的那个女警研究生自杀的案子，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有人会去说一个医院的院长千金偷1000块吗？不会吧，因为他家随便就拿得出1000万啊。所以就算是坐他旁边的人1000块钱不见，又怎么可能算到他头上吗？所以其实穷人地位低下的人就是有被诬赖的体质。黄医师再说一次，穷人跟地位低下的人就是有被诬赖的体质。在 Me Too 的事件，在被性侵的事件上，你不觉得有一些女性也会被诬赖成是她自己合意性交，她为了什么什么，然后为了什么自己的利益，然后要去害男生什么样吗？没错，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她不会是多数。所以你要教导男生，你不要一天到晚怎样就说人家是仙人跳。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女性在台湾的女权很低啦。你看这一次有什么妇幼团体出来讲一句话吗？很少嘛。有时候黄医师都怀疑说他们是不是常收人家的捐款，所以都闭嘴了。这个就是权势性侵，你也不敢讲。所以穷人跟地位低下人就是有被诬赖的体质，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了，你应该要好好的读书啊。读书在这个年代是不能赚钱，没有错。但是读书好歹让你知道要怎么样写作文，要起承转合，要怎么样去辩论，要怎么样去为自己说话。不然这个阶级是很难翻转的，这个穷人跟地位低下的人就是有被诬赖的体质。黄医师算穷人地位低下的人吧，不然 哎，为什么另外一个有钱的人就可以随便来说我贪婪？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基本上曾经思考说，有时候看人家在写说啊，这个去请吃谁谁谁某某某请的这个，比如说超级大海鲜啊，还是什么超级大牛排，然后可能这样很，我心里想的都是，哎，为什么他们可以随便去给朋友请客啊？好，那当然也许没有写的是烦请，就说有来有往，但是如果没有有来有往，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给别人请客，你觉得是怎样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他是要凹，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人。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有那样的声音？因为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自己好了，我们可能也想要吃海鲜，也可能想要吃不错牛排，但是我们不会寄望是自己不出钱，别人出钱，然后我去吃。好，我有一次就是看到就是抹黑黄医师很震惊嘛，他说黄医师以前也是什么要吃的和牛都是前夫请的，所以我们到底是被人家看得多扁，好说连和牛都吃不起还要靠人家请。也许对他们来讲，他们遇到太多这个黄医师说的前面那一种人，就是说他自己想吃可是舍不得，自己不愿意出钱，然后就去要去凹人家，要去吃人家的，所以他不能理解，他可能把这个周边的人都定义成这种人，因为他比较容易遇到这种人嘛，或者说他常常遇到这种人。可是我们是那种就是如果我想吃我会花钱啊，我想要买这个钻石耳环我会花钱啊，我也不管你。然后呢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能力，我不会想要去吃那个钱的价值的餐，就是没有吃没关系。可是很多人，我想更多数的人，不管你是穷人还是有人，有钱的人，你非常有可能你的个性只是没有去探讨，非常有可能是属于那种，其实你是，我们不要说德不配位，好像我今天可能就觉得黄子佼属于德不配位。德不配位是说这个人的品性跟他的所拥有的那个地位跟位置还有财富收入其实是配不起来的，他那个叫德不配位，鸡栖凤凰食，对吧？他其实已经财富自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想要继续的捞。而孟耿如跟着他在一起其实也可以过好日子，只要你听黄子佼的话嘛。但是我觉得孟耿如不需要替黄子佼道歉，但是孟耿如在这件事情上，黄医师认为是有错的，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变态，其实看未成年的性爱影片就是变态。好，黄医师认定就是变态。那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变态，因为法院判决都在这里，你跟他做了夫妻这么多年，你不会知道你老公的电脑里面装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钱，那个银行里面多少钱，但是你大概都会知道那个电脑里面装什么。你明知道他是这种人，可是还是想继续借着他的名气，不管是团购啦还是搞什么，好什么什么组织什么团体啊，对不对？看未成年影片这件事情，孟耿如当然不是共犯，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老公他犯了罪，你还想要大事化小，还想要继续演艺生活，这个我认为他也是生活上的共犯，他也许不是法律上的共犯那么严格的定义，但这已经是生活上的共犯了嘛。好，那黄律师呢，他推荐了一本这个读物，好，就是里面有一个叫做 The Omission Bias， 不作为偏误，不作为偏误里面黄医师呢把它点出来，等一下念给大家听。因为呢，这个就会说明最近社会大众在黄子佼事件当中的思考问题是错误的，就是以为就是有一大派有一股声音说不作为没那么严重，事实上他的行为都导致越这些女童被拍照。如果我们不攻击踏伐这种行为，我们也会犯了这种所谓不作为的谬误。黄医师把它念出来，这一篇呢，这个 chapter 是不作为的这个偏误，就是偏误。为何你不是答案，就是问题。 为何你不是答案就是问题。假设呢，你与另外一个人结伴登山，状况一，跟你一起登山的同伴不小心掉到一个冰川裂隙，不论是找人还是你亲自动手，只要你肯救他，他就能活命，或者说有活命的机会。可是你居然什么也没有做，眼睁睁的让他死在那个裂隙里面，这是状况一。状况二，你故意把这个同伴呢推到这个冰川裂隙，而后不久他当然就死在那边。请问上述两种行为哪一种比较恶劣？理性的看，这两种行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理性的看哦，可是大家都不理性嘛，对不对？不论见死不救还是故意杀人，这两种行为都足以置人于死。可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一种隐隐的感觉，比起故意杀人，见死不救似乎没有那么严重？这样的感觉，学者把它称之为叫做不作为偏误。偏就是偏颇的偏，误就是错误的错误。所以举凡作为与不作为都能导致损害发生的场合，就会出现不作为偏误。就是刚刚举的例子，这时候人们几乎都会选择不作为，因为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对行为者的主观来说似乎比较无害一点。假设哦，再举个例子，你是国家药物管理机关的主管，你正在面临一个伤脑筋的决定，有一种新药可以治疗某种绝症，可是好，很可惜啊，这种新药有很强的副作用，会导致 20% 的病患立即死亡。不过倒是有可能短期之内让 80% 的病患痊愈，请问你会怎么做决定呢？哦，所以他与这个不作为偏差可这种 case 就是这样，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假设你非常清楚不作为偏误，好，所以你就以理性跟道德之名许可了这项药物。若是不出所料，果真出现了第一位呢壮烈牺牲的这个人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媒体必然群体挞伐，而你也只好黯然下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治人物，想要在官场上安稳的打滚，你就得顺着民众们的行为偏误啊，不作为偏误。在我们的脑袋里，这样子的道德扭曲究竟有多根深蒂固，去看一些司法判决就可以知道了。在德国跟瑞士，即便死者自己明白表示想要接受安乐死，主动协助进行安乐死的当然是需要负担刑责。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你事先就同意放弃维生措施，却是无罪的。不作为偏误同样也解释这一点啊。尽管研究证明预防接种确实可以降低罹患传染病的风险，可是有一些父母还是会犹豫让这个小孩是不是要接受疫苗。客观的来说，万一小孩真的不幸罹患传染病，人们可以主动造成伤害为由远非难，就是责怪这些父母。可是同样的，比起应该受谴责的主动作为，我们会觉得事先放弃这种预防接种好像没那么严重哦。所以有些父母其实是有这种不作为偏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比起为了让自己高兴而把该节省的暖气燃油费啊、哦，就是燃油费啊、哦，就是浪费掉这些，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房子呢没有做保暖的工程似乎没有那么严重。比起做假账逃税，我们会觉得单纯的漏报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尽管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在上一章里我们认识的行动偏误，究竟行动偏误是不是偏误的反面呢？不尽然是。好，当情况处在混沌不明、充满矛盾的时候，行动偏误便会开始作祟。这时候就算没有任何采取行动的理由，我们也会蠢蠢欲动。然而在不作为偏误里面，所面临的状况多半能够一目了然。我们本来可以透过今日的作为去避免未来的损害，还是再念一次，我们可以透过今日的作为去避免未来的某种损害。遗憾的是，避免损害的念头并没有办法像理性那样子强而有力的驱使我们去有所作为。我们的妇幼团体有作为吗？好，便是不作为偏误，其实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放弃行动比采取行动 来的不明显，就说这些妇幼团体他们没有发生好这种放弃的行动，远比他们采取了什么什么来的明显嘛。这个例子，六八学运看清了不作为偏误。好，那他们曾经提出个简单明了的口号来加以对抗，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选取踏伐黄子佼，其实你就是那个造成问题的一部分。明娜萨玛，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另外一部分了。所以你看这边就有一个其实是问题的一部分的来黄医师粉专留言，他说从头到尾都在说黄子佼买未成年影片是错的，那想请问说他错的人他哪里错？哎，持有就是犯法，你不知道吗？傻，这种人。好，不能买问号，不能看问号，有伤害到未成年女子问号，黄子佼偷拍的，他们花钱买的持有影片就该死，恋童癖问号，你们都是医生都没有是在讲什么？从昨天一直看你们这些一直在下面辱骂他的人，这些言语能具体的说他哪里是错了吗？我们就算说一千遍，你都会有一个不作为的偏误嘛，你都觉得说不应该说。好，触犯法律他就接受法律，也不需要你们为法律去判他什么罪，所以哪里错不知道还能来呛别人？这就是社会不踏伐黄子佼的问题。他们有种去呛黄，不要呛黄医师嘛，有种去呛检察官啊，看看会不会还起诉变成马上起诉。黄医师在这篇下面呢，你可以去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好，就是黄子佼的各种问题他们都忘记了呢。确实有些人是有强奸历史的啊，那时候就是用事情当借口强奸很多人呢，就是存在啊。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贵人多忘事还是贱人多忘事嘛。好，那另外我们要这个讨论的是，我觉得有一个这个网友呢很好，因为黄医师呢有一篇是这样子的，曾经有过一种逻辑你以为是不作为，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拿起来探讨很好，不作为偏误嘛。好，所以黄医师在这是哪一天啊，昨天呢的这个发文，他说我是这样写的，如果静默，因为有之前有一个破逻辑就是这样，好，如果静默不发文就是朋友，我们假设如果这样的逻辑是对的，那表示什么？很多人是黄子佼的朋友，要求谁要当恋童癖的朋友？你家有没有小孩？你的小孩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要被关的，这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可是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来呛黄医师的这种留言，他们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这个社会有没有教育的责任呢？对，现在我们这个地震中哈，好，非常好，欧巴已经躲起来。看一则，他说黄医师，我在职场上也有遇过一种人，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呢，他都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我用自己的价值观发表，好，表态，他们就会觉得我不会做人，还说怎么样能够在职场走得长久。所以其实他们是怕得罪人，怕给自己树立敌人，怕给自己找麻烦吧。黄医师，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我已经价值观呢快错乱，很多一开始勇敢说出的话呢都会被这种人否定，让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对啊，你就会遇到很多像来这个黄医师粉专呛我的嘛，他就说哪里错啊，你错我跟你讲他一千遍他是错的，你也不懂啊。可是久了就是煤气灯下原理嘛，我看这网友就是一个煤气灯下原理。你在同一个场合，如果你遇到太多人是这样的时候，你一个声音你就容易自我怀疑。好，所以可是无论如何，他说我都会坚守本心，做自己觉得做对的事情，说自己觉得对的话。我想我的父亲让我受教育，不是要让我变成一个是非不分的人，跟那一些人同流合污。然后是另外一个是妈妈，她就是来刚刚才一分钟前才留言，她说很奇怪的事情是，我们在讨论黄子佼的犯罪事件，为什么还被人家说 不去管，怎么不去关心地震？奇怪，一样都一样重要啊，只是我们做妈妈的特别关心儿少保护，不行吗？老实讲啦，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格局啊，还是需求不一样。其实我们要减少的，我们是要减少不幸。我们回到刚刚提到的那个没有人关心的，或者是说温暖不够的这个女警的 case 好了，我们大家就是说把它说穿了嘛。其实什么样的家庭状况会让小孩子去念警察学校，或者是念护专啊，念护理？大部分家境是不好的嘛，你仔细去 Google 一下警察大学，或者是他们除了让你免学杂费读书之外，他还一个月给你，我看了网络上还给你一万六千多块钱，其实很类似是公费。那所以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当你去念了这个学校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你家里并不怎么有钱嘛，没有什么势力嘛。你如果有，你大概就不会选择这两个学校，除非你本身有非常特别的，就是使命，或是你家里面就是做类似相关的，比较有可能是这样。那所以呢，所以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你就容易有被这个诬赖的体质。那诬赖哈，我发现，因为黄是不是也是被诬赖嘛？我们会想说啊，其实我们都是算自律甚高的，那怎么还可以被诬赖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媒体它并不公正，媒体的不公正我们已经不是第一天知道了，而且他现在还觉得自己的不公正是很有道理的，他通常不做比较平衡的报道。好，主要的媒体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他们不会承认。但是因为我们是活到中年人，我们可能跟以前的媒体去比较，就是跟以前的这个媒体人比较。好，所以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最近新闻报道的韩国的媒体开始说金秀贤在这部《女王的眼泪》，她收视率后来在第八集之后整个高到超过16了，是不是？所以有一开始有媒体去写说啊，金秀贤的演技其实不过如此，好，普普而已，都没有进步，不值得那么高的片酬。请问这个媒体他的判断力在哪里？哎，所以你我要想的是说，可能前一个留言是说他自己的判断力被质疑，这种声音呢是你很难想象的，你其实是只是存在于古老，你会毫无思考力的去相信媒体，是因为以前就没有这么多思考，以前网络也不发达，网络不发达，资讯就获得就很难。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是在图书馆啊，找资料的那种咖，你只要去找资料，或者是说你会 Google 的人，你就知道找资料还有分很会 Google 的、很会找的跟不会找的。比如说像是这个绞肉机女神，她就比我会 Google， 比我会搜寻。就说已到不同的时间时代里面，你的这个方法有不一样。那如果是传统，我可能还蛮会的，所以有时候你确实会。对于比较能够坦诚的面对自己的人，有时候比较能够会感受到别人的那种询问跟挑战，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不足啊。哦，那他这样说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反过来说，真正很不足的、很无知的人，你看他们都理直气壮，一直大声的说话。你看道黄医师说他到底哪里错啦？道黄医师粉专说他到底哪里错啦？我们有一位这个粉丝啊，网友，其实他是男性哦。他这个突然之间跟黄医师说：“哎，他高中的时候，他现在都几岁了？反正总而言之都好，这个二三十岁了。可是他跟我说，他是男生，他在高中的时候被同学偷拍生理反应的照片，还四处宣传。啊，你这些人就是很奇怪啊，见怪不怪，对不对？但当时候并没有 Me Too 事件的新闻发酵。”所以默默忍受了这些年，也造成了我20年人生惊恐的日子。所以我看到黄子佼的新闻，我很愤怒。不是只有女生的问题啊！你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把它规范为它是违法的，不应当做。我们做的话，全部的人要给他吐口水。我在今天的 podcast 的后面 我不是都会 po 说华严社 podcast 吗？我在那一篇的下面，我要给他，我给大家 po 一个草泥马吐口水的这个影片。同样两只草泥马啊，就你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行为、挑衅的行为，有一个草泥马就离开，那另外一只草泥马，他这脾气就是出来了，就是给他吐口水，让他知道说这个行为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就是你认定这个行为是不是严重的，那非常有可能。哎，我认为哦，其实这种你看为什么是未成年人受到这样子的待遇，那就表示他是弱势。你要把它扩大，如果你今天不认为这样的弱势遇到这样的遭，你其实就是欺压他家里没人嘛，对不对？你就是觉得说他是女性嘛，你就是觉得说这些影片是羞耻的，所以你就给他散布或是怎样，你其实就是欺负他这个人。我相信这个网友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很弱的，所以他才会被这样对待。而且他周边也没有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同学说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做，我们是违法的。我们的所有人，不管是高中生、大学生还是成年人，基本的法治概念是要有的嘛。好，这件事情不是说好笑而已，它本身就是违法，你都不应该这样做。你做了之后呢，你就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或者是制止。好，那以华严师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夸耀的事，但它就是一个实在的事情。你在国中的时代，因为我们是男女合班，这我可能都讲过，就是有个男同学他原来就 摸别人女生的胸部，那一开始我们制止他，可是后来那个 女生呢，他表现的好像一副很喜欢被他摸的样子，那我们就不管了。但是当这个男生他可以去放镜子在别的女生的裙底下想要偷开的时候，你可以去跟老师讲啊，你有很多种做法，你可以去跟老师讲啊。那华严社的做法是走过去把那个镜子把它踩烂了、啊。哦，啊你如果需要，我就赔你一个镜子，一个镜子十块二十块，又没有说赔不起，毁损。但问题前提是我们是应该要，我觉得人有很多种，我就是应该要去阻断那个。那我当下我并不是被偷拍的，我也不是一个被偷摸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哎，如果这个社会，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的精神病患多不多，老实讲还是跟着看很多。好，当然我比不上精神科医师相关职业的人多，但老实讲，哎，我从这个见习医师、实习医师开始，都有去过精神科病房，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诊间也有很多的病人，好，其实上面就写着一些精神疾患。当然，他的这个学问很深，我认为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这个基因，可是你要受到一些刺激才会变成这样。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书写治疗，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你看我们那个网友写的二十年惊恐的日子，他只是，哎，他是因为是信任黄医师，跟黄医师讲，他能够跟什么什么人讲吗？他能够接受什么什么治疗吗？那还得要看你倾诉对象的那种水准。比如说像我们刚刚那个网友写的，就是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怎么不去关心地震，好痛，就是你会受到很多的 challenge， 你也不用去问说自己行还是不行。哎，我觉得我们只要不是精神丧失，好，然后你有一点点能力，我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是没有能力的，没有错，那就不勉强。什么时候没有能力呢？就是说啊，生病了啊，现在就是没钱哦，现在精神压力很大，现在呢这个公公婆婆就应该对我就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我如果不能出声那就不能出声。还有时候是因为 FB 就是被锁住了，而不能出声就不能出声。但永远就是说你要知道的是， 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希望做的事情，不希望别人对我做的事情，我不要对别人做。那可能这些人并没有学到这样，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是有阶级的，有些人是可欺负的，没钱没势反正欺负你，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法律也对我很宽松。但是社会氛围可以限制这一些人的行为不要太 over， 不要太嚣张。我们不能一直说，哎，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精神病患越来越多。我们大概要尽量的去努力说，在不幸中减少不幸。黄医师可能没有办法教大家说，哎，我这个水准，这个程度到底要怎么赚大钱，到底要怎么样阶级翻转，这个可能要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你也就不要被诈骗。但是我们是有能力去让不幸的事情要减少的，就是你要对抗那些你真的很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一遭，就是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其实大家都很不好过，好过的人没几个，好过的人不会让你看到。你仔细观察这个人，他可能怎样怎样的，他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只是说，尽量的是自己人生的问题不幸减少一点点，然后有多一点点的余力。我觉得我们是中年的，是社会的中间分子，你可能是少年。我大概不会要求老年人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啊，因为他有时候就是脑子有时候不清楚，有时候会是这样。不是，这边不是贬低老人，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身体还健康的，然后思绪也还清楚的老人，你当然也可以发话。你不是像那些什么那些人就是尸位素餐。好，所以黄医师，我觉得可以再回到那个，就是说啊，你要说选择说不说自己的立场这件事情，重点是在于说，我对于没有被当成自己人很 OK 啦，很舒服。就是如果要被当成自己人的话，需要牺牲一些是非，还有正义，还有就是这个人性的基本面的话，那你不要把我当成自己人，你不要把我当成是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真善美应该是要每个人做出各，你有能力就做多一点奉献嘛，你没有能力就做少一点。非常可能一定的是，黄医师将来一定是没有能力嘛，那我现在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做。然后我们写这些的时候呢，就是也会有那个网友粉丝说，哎呀，黄医师你是不是要修正啊，或者修改的什么比较温暖，还是什么，以免得罪人啊，我们怕看不到你啊，还是怎么样。黄医师的第一个想法是说 why， 为什么要怕？不是说我看珠穆看得多所以为什么要怕，而是说看到就看到啊，没看到就没看到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被取代的，所以当有人说啊，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应该无视于他的做的恶，或者是说之前这个有，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什么什么粉专一直挞伐的什么某件事情，你会说啊，那个人也做了一些好事吧，有需要这样一直挞伐他吗？这种其实都是比较不，我认为比较不正确。重点是你有没有 catch 到人家想要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台湾如果不这样进步会不会退步呢？你不能一直在讲说爱台湾，可是不管在任何方面都输给别的国家，你没有看到。 So 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呢，就是希望可以回答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跟别人同一国是必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要跟人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比如说黄安师就没开团购啊，所以我跟很多人都不是利益共同体啊。好，我也从来没有用粉专，如果你用粉专是问黄安师说在哪里看病，从来都不会回答你啊。好，就是每一个人要走的路线就是不一样的。有一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很好，我就念给大家听。他说，公众人物的言行责任与其他知名度带给他们的社会资源跟财富是相对等的，说这样子的要求是标杆，其实也是叫刚好而已。你不能够享有权势、财富、名声时候都是理所当然，承担了社会责任时就成了踏法。好，更何况这个社会本来就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就已经是低标准的模式了，低到只要是公众人物好好的当个人而已就这么难吗？好，所以 再更好的是说，异界人生应该是让他们在工作表演上，好，就是要回归生，就是说工作是工作啊，你不能说他这个人有才华，他一辈子在舞台上吗？不是啊，好，我们在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本来就应该好好做个人。还有，我认为黄子佼这个就是很类似，已经是全是性侵了嘛。你不能一看到一个事情不抵抗，然后等到别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被欺负的时候，又觉得有苦说不出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坏。大概我不是这样的人。那一种最低阶的想法是，我们今天就算没有女儿，也会有儿子。好，那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所谓的性侵男女生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作为家长，这个世界本来就蛮血腥的、残酷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做出各种预防。好，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你今天就算没有女儿，你就算没有这个妈妈，你没有姐妹，你可能也会有孙女啊。等你老的时候，你就是没有能力的人。我怀疑是这样的言论好像很有偏见，但是老人家本来你看他就是不太发言的嘛，好，不太说话的嘛，因为他的人生就要去管那个上医院就很累了嘛。那我们也没有什么无话可说。真正过好日子的人趴数很少啊，过好日子的人不会出来管其他过坏日子的人，这是大家的常态，因为大家明哲保身。所以你说为什么不能说张小燕呢？我认为她其实就是有一点功亏一篑。我们人最好就是不是说我们能做到她就做不到，而是说尽量不要功亏一篑，不要去 cover 不应该 cover 的人，然后应该 cover 的你要去想为什么你不能 cover 他，那就是因为他没有共同利益让你觉得你需要聊了可以去 cover 他。这就是很多有权势的人、有钱的人他不去 cover 穷人或者是没背景的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嘛。我觉得啦，其实有一堆女人他们没有讲而已，他们是被自己的爸爸性侵的。好，啊，所以呢有时候这种事情你就是要从源头去告诉说，哎，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有一个粉专，我人家丢在我的这个粉专上，然后可能不是粉专，是 YouTuber 做了一些影片，的标题是恋童癖都是儿童色情的预备犯问号，就连喜欢雷姆也要被贴标签吗？老实说啦，什么是萝莉，什么是雷姆，怀疑是不是真的很知道。但假设萝莉就是那个日本漫画，就是童颜的那种，就是可爱的嘛，对不对？我们再次强调，他这样子的标题，或者是我后来有点进去看，好像貌似一个心理这个背景的人，然后说出这样子的话，老实讲，我觉得也不是很学术。就是说，你可能我认为的学术，或者是我想要看的，当然跟大家不想要看的，不见得是一样。我要看的是比例，是趴数，科学的研究，可是没有，在那个影片没有，都是我觉得嘛。好，可是我认为恋童。不是说我认为，是法律就是这样子规定的。你恋童是一件事情，那你会不会恋童到持有未成年色情影像呢？如果你会，那本身就是犯罪。你不要去讲一些，就 YouTuber 你不要去讲一些好像杀人不一定是犯罪这样子的谬论。所以我们的法律不要让人家觉得是这样，然后是乱讲。我觉得那种都很废话，你都杀人了不是犯罪吗？你喜欢看萝莉，萝莉童颜漫画很可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看 3D 幼童猥亵影片，这个大家都应该要知道，不是正常人该做的事情，就是应该要检举。你根本 不是 传播正确的观念嘛。好，那我们在讨论是真人，不然你告诉我萝莉是不是真有其人啊？他就是漫画，是日本漫画嘛。日本漫画长年以来的风格就是女主角永远是童颜啊，所以这个影响有没有深呢？我不知道国外的男人是不是 只喜欢年轻的人，我看李奥纳多是这样，但其他人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以台湾受到日本漫画的影响，也许就比较说变成有没有可能男生不管几岁都喜欢十八岁还觉得自己正常，跟日本的漫画、日本的 A 片有虐待风格是不是有一点相关联？你可以去探讨，但你不要说没关联嘛。 是不是百分之百没关联，就是不能承认而已啊，其实就是不太对劲，一直都不是很正常。然后这些宅男看这些片就被洗脑，以为虐待是成就感的来源，其实对我看起来就是恶心嘛。好，所以再次强调，持有未成年的性爱情色的影片都是犯罪。それでは、またね。